友们平安啊！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怜悯，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有在你的宝座前做祷告的权柄跟福分。求神你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特别祈求神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凭着一个感恩的心，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很感谢主，今天我能够在弟兄姐妹朋友在这个地方，应该是以西拉跟尼希米记的第四章了，时间过得很快所以神要感谢神他的保守。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复兴的祷告。在尼希米记的第九章所以在尼希米记是怎么样的开始的呢？尼希米这样说，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信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当尼希米得到耶路撒冷圣殿正在重建的消息的时候，他那时正担任波斯国王的酒政，然后 当他知道耶路撒冷的城墙在毁坏的时候，城墙没有这个城耶路撒冷城没有得到保护，他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焦虑但是尼希米很重要，我们有注意的，他首先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他祷告神能够使用他来拯救这个城市，就是耶路撒冷。他说，主啊，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我包括我在内我的习惯是一看到有什么要做的事情，我就想到我怎么样去做，马上去 要做但是尼希米不是这样，他先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聆听神的话语。所以发生什么呢？神回应了尼希米的祷告，对不对？他软化了波斯国王的心，结果尼希米得到波斯国王的准许，让他回到他的家乡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和城门。上次我有讲过，但是王不仅给他的祝福，还提供了他一切所需要的这个物资来开始完成他的心愿，而且他任命皇帝，任命这个尼希米成为犹大省的省长。所以尼希米 跟回到归回的百姓遇到很多的反对和指责，但是感谢神，城墙还是建成了，敌人也晋升了，没有话讲啊。他们在这个尼希米的鼓励啊，人们都捐献了一大笔的金钱、物质和人力，所以在52天，短短的52天，就完成了这个城墙的修建。所以他们能够在1625日，一路是犹太人的第6个月6月哈，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的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什么？便惧怕，愁为不减，因为建筑工作完成是什么？不是出乎他们，乃是出乎他们的神，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完成了这个工程以后，我们就看到马上这个尼希米的第7章呢，是有关什么呢？是城墙建成以后的很多这个行政的工作。所以尼希米是蛮有这个行政的 administrative 的恩赐啊，所以第7章他就立人管理耶路撒冷这个城，然后既定城市人口重建的计划。这么现在这个人口不多所以他们怎么样能够重新的把人以色列民带进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对返乡的人进行人口的普查census。然后今天我们来到，有可能我觉得是尼希米记的最重要的一部分，第8章到第10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有关以色列民他们的这个灵命的复兴所以我们看到在第8章，他们宣读律法书并守祝棚节，然后他们在第9章禁食认罪，然后有一个祷告，然后在第9章的下半段，跟这个末后跟这个第10章是讲到他们在神的面前更新，跟神的圣约。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在第8章和第9章当中，他们有3次读了这个律法书，摩西的律法书。第一次是在第8章的第4节到第8节，第二次是在这个第9章的第3节，然后就读了以后，就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再新的跟神祈愿，他们真的要认真的跟从神，遵心遵守他的律法。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的重点是放在这个第9章的祷告里面所以有人说这个你看圣经里面最长的祷告很长很长，所以今天我只读这个第1节到第6节，这个很长的祷告，我们要思考什么呢？我们要思考为什么这个祷告是灵性，跟我们今天一样，是我们今天的灵命复兴的最重要的核心点。OK， 所以今天的大纲很简单，在英文是3个 P 很容易记得：preparation、prayer 跟 pledge。我们是讲到他们的预备、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承诺。OK。所以预备我不晓得，我很希望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每一周都有一次跟 一个小组啊，不管是有两三个人也好，十个人也好，有多一些人也好，我是每一个礼拜二早上跟两位比较，他们也是年纪比我小一点呢，但是也是差不多，所以我们七点钟我们都比较喜欢早一点起床的。我们起床就去什么呢？去尤金的附近的一个咖啡店啊，在那边查经有祷告，所以我们用这个方法是 SOAP SOAP 肥皂 OK All right， 所以我们是读有一段经文啊，很短的经文，然后我们要做一点观察，然后我们怎么样应用神的话语在当天的我们这个礼拜的生活。这样之后查考神的话语，把它使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这样的概念才去什么，才去祷告。祷告千万不要太随便，千万不要太怎么说太快啊！我们为什么我说以色列人三次宣读了神的话语，他们才开始在神的面前祷告。所以我很感谢主啊，今天啊没有报告，但是这个你们要有一个说以后教会的小组家庭聚会，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说愿意 OK。 我希望我九月回来，我从欧洲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愿意参加一个家庭小组，读经文、观察、应用，然后一起的好好的祷告啊，然后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个对我很受感动啊，因为我们要看到他们祷告的原因啊，很重要。然后他们在这里说，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转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OK， 这个李希米我很喜欢的，第八章第八节，因为这个跟我的服事也蛮有关系的。OK， 我是这个做翻译，这个圣经教材的事工，所以你们晓得，在这个时候，这些人在水门前的，当以西拉跟其他的立位人祭司他们宣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嘛，这些不是本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我相信大部分都是不是生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在什么地方出生的？他们在波西，他们在巴比伦，所以这些他们都是可以说，今天我们不晓得今天在座有可能没有什么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OK， 他们是不是好像我们的 American born Chinese 啊？我不是 ABC， 我是 ARC， ARC 是 American raised Chinese。我是华人，但是我是在，所以我不是 ABC， 也不是 OBC， 我是 ARC， 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从外地回来的，在外国出生的希伯来人啊。所以当他们在这个时候能够在他们的父母亲、祖父母的家乡能够听到，用他们这个我叫好像广东话，我常常说广东话是我的 heart language， 是我心中的语言。我不管我的英语多好，我的普通话多好对不起，广东话还是 我的心里面的 语言，对不对？ Yeah, 我们需要，我相信你们从不同的地方，从中国大陆来的，不，你们有你们的什么叫什么什么方言，你们会懂得我的意思。所以这是从外地回来的第二、第三代、第四代的以色列人，能够在耶路撒冷听到以西拉读神的话语，是多么多么的宝贵。所以我今天跟师母能够来到一个华安教会里面，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用普通话，我们感觉到神的恩典。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一听到的时候，他们的心就是感动。你有没有听到神的话语会哭起来？有可能没有了，但是有时候我听到一些诗歌，用神的话语来做的诗歌，我会很受感动。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听到神的话语哭起来啊，但是尼希米怎么样的安慰他啊，你们不要什么忧愁。我不晓得你们过去的一个礼拜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忧愁过啊？我有，我先承认我有忧愁过。 OK， 潘牧师不是常常都笑哈哈的，有可能我表面是这样，但是我的心里面有忧愁过。但是尼希米说，你们不要忧愁。什么？为什么？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喜乐，我们有力量，因为我们有耶和华。所以我们感谢神啊！那么他们被还有这个刚才啊，我们有这个刚才这个第八章的第八节啊，如果你看一看，不是和合本哈、啊，我们一般的中国人都用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啊，但是你看比较新的这个叫新译本是怎么样翻译呢？他们把这个。他们宣读神的律法，把意义清楚翻译出来，是这样的，翻译出来。我就常常说，为什么他们要翻译出来呢？就是因为有可能有些从外地回去的以色列人，为了让他们能够明白所听所读的摩西律法书，读的人有可能在他旁边有一个，好像我们的在尤金教会在我旁边有一个翻译的弟兄跟姐妹，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得很清楚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宝贵啊。然后他们就求这个从城道之地归回，全会众就怎么大棚在住棚里，从任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到直到节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有可能他真的没有这样行了，不是说他们没有守过祝棚节。记不记得当他们重建这个圣殿的时候，他们打好圣殿这个祭坛的时候，他们也守祝棚节。所以不是他们从来没有在从约书亚的时候到现在没有守过祝棚节，但是这一次这个完成了这个长城的重建之后的祝棚节，好像特别的不一样啊！ 特别的不一样，有可能他们就是在当中的，刚才所说的，真的，他们看到52天就能够完成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真是看到神的大能、神的恩典跟神的保守。哦，我知道 Tim， Tim 跟我都很喜欢露营的。我很喜欢，但是 有时候特别在放暑假的时候，在海边很简单，把我的帐篷带去，我跟师母在海边过一个周末。我觉得这样在外面这个感觉啊，真是看到在大自然啊，真是感觉到这个我自己的感觉，感觉这个好像神更亲近我了。我什么都不能依靠，没有什么电灯，没有什么这个很简单的生活，但是神供应给我们所有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们，让你的生命，让你的生活简单化，愿你的生活越简单越好。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不是很多的物质，把你的时间放在你跟弟兄姐妹们，你跟孩子们，你跟你的配偶的关系。这个钱买不到，所以让你的生命简单化，多一点时间跟神亲密，这是我的。不要等到你好像我们的年龄才知道，我们都是过来人。我告诉你，是我的人生，我跟师母人生的经验。All right。所以当他们宣读了神的话语，守这个祝棚节的时候，然后怎么样呢？他们才开始祷告。所以他们从七月的第一天到七月的23天都在什么这个在庆祝敬拜。有可能说我们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呢，23天呢，3个多礼拜了，我们应该回到比较怎么说正常的生活吧。 OK，我们要有工作要做，有事情要办。但是相反的，他们没有离开这个地方，反而怎么样？他们进食了一整天。OK， 他们穿着麻衣，头上蒙灰，与外邦人分开。他们又一次再读一遍的这个律法书。他们承认他们的罪过和他们祖先的罪，然后他们继续的敬拜神。刚才读的经文，他们好像有1/4天是这个读经，是1/4天是祷告，所以一共大概12个小时，对不对？你愿不愿意在这里12个小时进食祷告敬拜神呢？他们就是这样啊。所以为什么有什么东西让这些人这样的来到神的面前呢？他们就在一个有可能在波斯这个 王国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城而已啊。OK， 而且他们知道他们的敌人在在外面都一直的来监视着，看着他们的一切的行动，对不对？来自犹太社区那边，里面有敌人，但是在好像有些是有犹太亲属的，好像这个亚门人呢叫多比亚，非常坏的一个家伙，而且有些他们既犹大的一些贵族啊，也要怎么说， 要密谋来反对谁？反对尼希米。所以他们知道，他们要重新定居在耶路撒冷。我大概一个月前到德州，然后在那边的弟兄姐妹，华人的弟兄姐妹说，很多现在很多华人基督徒从这个加州，从 New York 都搬到 Texas 去德州，因为你信主的话，有可能德州你觉得比较安全一点，比较容易活下去，对不对？因为德州是 Bible Belt 的地方啊。有可能我们在尤金、在 Salem、在 Oregon 就有这样的想法，有可能你住在这个地方，你面对的困难，你的信仰方面的面对的问题、挑战，比较多，对不对？所以他们很现实的觉得，他们知道住在这个地方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对不对？所以他们要到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们的需要的力量回去下去呢？然后他们就记得尼希米的劝告，对不对？喜乐的来源，喜乐的来源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耶和华的喜乐成为他们力量的源头。神的喜乐变成了他们的喜乐。所以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祷告是为什么呢？他们想要更多神他本身神他自己。他们的祷告不是说神啊，求你给我更大的房子，求你医治我的病，没有。他们来到祷告是说，神，我要更多的你，不是更多你为能够为我所做的事，我要的是更多的你自己。所以接下去的祷告就是他们复兴的旅途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耶和华啊，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地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上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全的，天君也都敬拜你。这个是他们祷告的开始啊。弟兄姐妹们，去祷告比去做事更不容易。对我来说，去做事情比祷告更容易。通常我们希望祷告的时候，我们求神为我们做些什么。但是尼希米第九章的祷告是一种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祷告。那么这个祷告，你看的时候，你回家看的时候，因为今天我们时间不多，我们不能多，很强势的去解释啊。但是祷告最突出的是什么呢？你就看到用这个代词你啊，好几次你就是神，你是怎样怎样的，你是怎样的神啊？所以他这是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也是敬拜神的祷告。所以他们是从叫做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啊。所以你一读这篇这个祷告，你就看到整个祷告都是赞美神的 you know, 他的会说是他的品格 character 跟他的事工、他的工作、他的大能，所以他们先刚才说赞美神是他们的创造主，然后他们赞美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建立这个立约的关系，他们赞美神的拯救和引导出埃及和旷野漂流的日子，他们赞美神在西乃山给他们这个什么世界神的律法是其他地区的恩典，因以色列人的悖逆而赞美神的怜悯，赞美神在沙漠中的供应，然后赞美神征服迦南，在约书亚的时候以后而赞美他。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祷告我们要试试看来到神的面前，不先求他神啊，我需要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来到神的面前首先认罪，然后就说神我赞美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历历代代的蛮有怜悯蛮可以信靠的真神。而且在第九章怎么样，他们就祷告的时候就唱到他们他们自己跟他们的祖宗悖逆的，我们在十世纪就可以看得到你看得到好像这个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对不对？但是也可能你看我们自己的生活，你试试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我们悖逆不顺服有没有有，然后神把他们召到什么他们手指的当中，敌人就欺压他们然后当他们受到欺压逼迫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很自然的，我说神啊，神啊，求你拯救我们啊，我们很辛苦，我们很可怜啊。当然到怎么样？神，感谢神，聆听，并拯救了他们，拯救了他们之后，什么事情发生？他们在安逸的生活的时候怎么样发生？所以现在我们在美国太舒服了所以太舒服的时候我们就回到悖逆不顺服了然后神就把我们交在敌人的手中，我们就向他复仇，然后神再来，感谢神他永远不离弃我们，他永远聆听我们的祷告，然后听了我们的祷告，他就拯救了我们。所以你就看，你们回家就可以看到，有三个在这个祷告，有三次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的历史里面的循环，那个悖逆的循环。所以在这里我们都看到祷告是什么来结束的呢？这个祷告是求神的怜悯，求神的怜悯，所以这个是祷告的主题。在这里以色列民他们归回的以色列民没有求什么，他们只求一件事，什么唯一的一件事是求神的怜悯，求神的怜悯。怎么说？我们的神啊，你是自大自能自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祖列祖和你的众民，所以包括所有的这个国家的居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怎么样说？神啊，现在求你 不要以为小。他们唯一的祷告的要求，求你神怜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所遭遇的苦难微小。我不晓得你没有遭遇苦难，你好，我们的苦难都是比较性的，对不对？但是神不是这样，我们的苦难在他的眼中绝对不看为小。你做爸爸妈妈的，你做个祖父祖母的，看到你的儿女受苦难，看到你的孙儿女受苦难，你就会觉得他们所受的苦难绝对不是小的。这个是讲到什么？神的慈爱，他慈爱，永远的慈爱，对不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祷告的时候，所以然后怎么样呢？他们祷告求神的怜悯，然后他们就做一个承诺。所以现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完工了啊，他们终于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园里面来生活，来敬拜神。他们真是经过很多的考验，受到外来的敌人的攻击，里面这个贵族的贪婪，然而因为神对于他们的保护和供应，靠着神的力量，他们才能够经受到这样的考验。所以我们发这个以西拉他公开宣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人民的心怎么样？就被刺痛了，刺痛了。这些存在，所以这个疲惫不堪的这个重建这个城墙的人，他们就想起这个伟大，有时他们自己没有能够完全明白的神的荣耀。虽然他们不明白，但是他们懂得怎么样去赞美。所以作为一个民族啊，我不管你是华人也好，是美国人也好，他们一起的承认自己的罪过，并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因为摩西的律法强调什么？强调他们要顺服，他们就愿意承诺服从神的命令。因着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死在车上，我们的首领立位人和祭司都签了名，所以他们的领袖带头的先签了名做好榜样。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从这个祷告的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讲到纪念什么？纪念到亚伯拉罕的信实，跟神所跟他所立的约。亚伯拉罕是一个忠心的仆人 ，OK， 信心之父啊。所以被掳的这个归回的居民呢，也必须。今天我们也是人的子民，必须对神忠心。所以从领到的人开始，全体的人民都签了这个承诺的书，然后他们就说 这个从这个亚伯拉罕这个祷告的开始，他们赞美神之后就开始看到神的信实历历代代，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其余的民，既是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尼廷林和一切离爵联邦居民归服神律法的，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签这个承诺书，在尼希米记的第十章二十八节，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咒起誓，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所以他们全体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全体的祷告，全体的悔改，然后他们得到全体的复兴。可以，我们就看到了他们怎么样来预备他们的心。他们先听神的话语，然后他们悔改认罪，他们祷告求神的怜悯。我不晓得今天我们在基督徒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呢？我相信从今天的经文能够看到，基督徒最重要的部分都是祷告。我们的内心的情况可以能够从我们跟神的祷告看得很清楚，我们的祷告会反映我们心里面的意念想法，所以经过祷告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祷告这是很简单，跟神讲话，讲话是两个人 OK， 那么我跟师母讲话一般是谁讲的多？是他，他承认是他，所以我听得多，快快的听，慢慢的讲。Okay. 所以有可能你说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难道神不知道我们在祷告之前就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吗？当然神知道我们要问的一切 OK。但是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祷告？我们祷告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要更加的深入的认识神他自己，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跟我们有没有敬畏神有很重要的关联 OK。 为什么我这样说？这个诗篇二十五篇十一节怎么说？耶和华跟什么人亲密？耶和华与什么敬畏他的人亲密。说啊，我希望能够更亲近耶稣基督。你但是没有敬畏的心呢，你永远，我担保，永远不会真的跟神亲密，而且你永远不会跟明白神在你生命的旨意。因为他们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因为我们跟他亲密，他会怎么样？他的应许说他必将自己的约，不是你自己写的约，是神赐给我们的约。这个约啊，圣约 covenant 的这个意思太深太深了，我一天都讲不完了。因为这个是生命的约，这个是永恒的约，这个约是代表好像我跟师母结婚的时候，我们有 虽然我们还没有信主，但是在法官的这个面前，在台北，还是就我们彼此 you know, 同意进入这个婚姻的约。所以不信主的人都懂得这个约的意思，更加我们信主的跟神是立约的居民，这个约就是生命。很简单的来说，这个约就是我们跟神生命的关系。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包括祷告，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然后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以西米记的第九章是人民跟神说话，你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如果你看圣经的另外的部分，特别是旧约的以赛亚书也好，诗篇也好，是谁讲话？常常是谁讲话？我不是潘牧师，我是神在讲话。OK， 好像在以赛亚书的43章，耶和华说，你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就是这样，便可以知道并信服谁？我又明白谁？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什么？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所以有可能我们常常说圣经是神给信徒的情书，另外的看法是圣经是我们跟神的交谈，一本祷告的书。你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我们怎么样称呼神，然后神怎么样来称呼他自己，两个如果配合的话，如果配合的话，你活出来的话，你就是敬畏神的人。神把他的约启示给你们，你要说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的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所以摩西律法第一条是什么？这个十诫的第一条，没有什么除我以外有别的神吗？没有，一直都是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这个时候是这个祷告的中心呢，他们祖宗也好，他们自己也好，他们住在巴比伦，在波斯有可能看到拜偶像，所以回到耶路撒冷最重要的是清楚明白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所以有一个蛮有名的一个应该是英国的牧师，他是专门在研究福星跟祷告方面的。他怎么说？认识神的话语跟什么认识话语中的神有天壤之别。OK， 跟天跟地隔离。如果你们单单是认识神的话语，但是不认识话语里面的神呢，对我们这个是一种骄傲而已，对不对？但是我们也认识神的话，更重要，认识讲话语的神呢，这个就不一样。所以他还说，这个牧师还说，在福星中 神并不关心填补什么空荡荡的教堂。OK， 有可能你觉得哦，今天人数不多，很担心。当然，我们会很多在暑假的时候在外面旅行的，有可能有病痛的，有其他的原因的不在我们当中的。但是，不管人数有多少，福音的原因是，让神并不关心填补空荡荡的教堂，他关心什么？他关心的是填补空虚的心灵。如果你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带着一个空虚的心灵呢，你就来到对的地方啊。如果你没有空虚的感觉呢，你就要小心了。OK， 为什么我这样的满足啊？当然，我们有耶和华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但是我们也会觉得，真的，如果面对现实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都觉得还有一些地方我们空虚，还有一些地方我们需要神的恩待。OK， 所以今天呢，是圣餐啊，我觉得，我不晓得你们我的年纪呢，我很注重，我本人很注重世界的历史，特别是中国跟美国的历史。今天是八月什么？八月六号，2023年呢。所以你们在当中有没有历史的专家能够告诉我，八月六号78年前今天发生了什么？所以这个1945年八月的今天六号，美国的航空军队把一个什么早上8:15日本的时间投下什么全世界的历史中第一颗原子弹，在什么地方啊？在 Hiroshima，在日本的广岛。有多少人当天失去了他们的生命？有多少人没有再到天堂的办法？听说当天在广岛有超过10万人死亡，10万人。沙能的人口多少？17万，听说。你想一想，沙能的城市，你们爱的城市，超过一半的人，短短的一天就死亡。所以今天就让我想到，最近有可能美国的新闻，海外的新闻也好，让我们非常非常的灰心，至少我是这样。不只是灰心呢，更重要，灰心所带来的伤心。如果你今天觉得什么都好，我们就有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的祷告、悔改、认罪、求神怜悯的祷告，不只是我们个人跟教会复兴的必要。所以我希望你们这几天、这几个月好好的为国家祷告。 一个国家的复兴也是要从我们的祷告开始啊。所以希望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就懂得耶稣基督设立这个圣餐是多么多么的宝贵。既然我们今天是主题是祷告，最宝贵的祷告有可能在圣经里面是在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他为当时的门徒，也是为现在的门徒向父神祷告。所以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之前，我们可以不可以一同起立啊，慢慢的把耶稣基督的方便的话，杨伯伯随便你 OK 我们可以用中英文的都可以 OK， 我们用中文以后我们就读下面的英语好吧，让我们的翻译的清楚 OK 好。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你的道都是真理。 My prayer is not that you take them out of the world, but that you protect them from the evil one. They are not of the worldEven as I am not of it, sanctify them by the truth. Your word is truth. 好，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他们亡信我的人祈祷。好，请坐。感谢神。所以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他没有忘记神话语的重要。我们是靠着什么成圣的呢？他说他们我们也因什么真理成圣。所以刚才我说祷告最好的预备就是先阅读思考神的话语，让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工作动工，然后我们就能够预备好今天圣餐一样，刚才分享神的话语，希望你们的心也已经预备好，把你自己分别回圣，来到这个圣餐主耶稣的桌前。OK， 所以今天我们是少年姐妹跟 Barry 弟兄。OK。好像
管老的，
哦对 ，OK， 谢谢。